党玫瑰二信号，学者话中共权斗面临三大结局。中共破坏晶片法案，美国商务部长指出北京输唔起。美国参议院确认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战火蔓延到太空，俄罗斯频频干扰 GPS 系统。官员指出，在结束应对疫情之前，中国不会有正常的经济。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在秋天即将举行，近期频频传出有关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消息。近日外界发现中共高层的政治信号再次出现了异常。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大篇幅地回顾习近平的历史政绩，但对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却只字未提。同时中共总理李克强在近日的讲话当中对习近平和清零政策亦都绝口不提，此举引发了外界质疑。针对这个诡异现象，有学者分析预测了中共高层内斗可能会面临的三种结局。5月12号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习近平的四篇报道，篇幅几乎占满了头版，看似亦都是在度突出习近平的地位，不过文章内容实质都是对习近平的历史回顾，显然和习近平目前强调的动态清零毫不相干，只字不提习近平的防疫政策。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只是在度回顾习近平的历史，并没有报道习近平最新的动向，相反却报道了李克强在11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人民日报当日在头版刊文说，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稳住经济大盘等内容。不过从中共两大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报道通稿来看，李克强在今次会议上对习近平和动态清零都未有提及。另外党媒还说，在今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对此外界分析认为，通常在中共高层会议当中，但凡出现研究其他事项，大多数是与中共高层人事变动有关。中共二十大将近，目前中共各派系的人事争夺正趋白热化，习近平的连任计划似乎亦都受到了冲击。此外，除了人民日报在12号的头版释放异常信号之外，习近平和李克强近日在多个场合亦都是各说各话，分歧明显。5月5号习近平出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时强硬喊话，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然而在同一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却大谈如何稳经济，只字未提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对此，时事评论人士、资深学者唐浩在他的《世界的十字路口》节目当中分析认为，习近平大概率是受到了党内的挑战和攻击，而中共高层内斗跟着下来可能会面临三种结局。他预测第一种可能，习近平胜出，继续带领中共封控中国，扩张全世界。不过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困境太多，好难自救。第二种可能，习近平被推翻，换上新党魁带领中共，但是这个结局却是反习不反共，而中国人民还是继续生活在中共的极权体制之下，依旧民不聊生。第三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和反习派之间因为厮杀激烈，爆发公开冲突，导致党内分崩离析，共产党亦都因此解体倒台，中国将会进入去共产党之后的权力竞争新时代。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个月11号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近期有多间传媒报道中共政府一直在度游说美国商界反对美国国会通过晶片法案。对此他直言，对于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完全不会感到惊讶，这样恰恰表明北京当局害怕会输掉与美国抗衡的优势。据悉，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晶片法案预计提供520亿美元补贴晶片制造商在美国研发、设计和生产晶片。雷蒙多指出， 该法案将会赋予美国优势，中共当局不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法案。中共政府目前已经对中国国内晶片生产投资了1600亿美元，显然他们不希望美国也都要对我们自己的晶片产业投资520亿美元。此外，早前路透社亦都曾经披露，根据知情人士及路透社得到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曾经发信给美国企业高管，敦促国会议员改变或者放弃寻求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具体法案。根据该信件内容，中共官员警告美国各企业，如果法案成为法律，他们将会面临失去中国市场或者收入的风险。据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在去年6月和今年2月分别通过不同版本的晶片法案，该法案获得跨党派议员支持，但两院仍然在一些法案细节方面存有分歧，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需要几个月。目前两院针对晶片法案的妥协措施已经正式展开了磋商。对此，拜登今个礼拜稍早曾经呼吁国会迅速通过包括晶片法案在内的两党创新法案，强调这一项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技术和创新。拜登指出，这样将会有助于强化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此正在付钱给游说者，反对这一项法案的通过。礼拜四，美国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通过确认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拜登总统去年秋天说，他将会继续任命鲍威尔。现年69岁的鲍威尔在2018年被川普总统选中，领导美联储。鲍威尔是一位前私募股权高管，他得到了两党立法者的支持。参议员马克华纳说，鲍威尔主席因为他在疫情期间的稳定领导而在两党都受到尊重，一些投反对票的议员就提到在通货膨胀上升时美联储的政策处理。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鲍威尔和美联储的其他人让美国人民失望，我们不应该奖励失败。鲍威尔将去年的通货膨胀描述为是暂时的，而且没有迅速采取行动，特别是在拜登政府批准了190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之后，这样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自去年年底以来，鲍威尔已经将美联储的工作重心转向应对处于40年高位的通胀。美联储今年已经两次加息，最近一次是在上个礼拜加了50个基点，这个加息幅度是22年来最大的。另外，美联储亦都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鲍威尔上个礼拜表示会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来降低通胀。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生发出警告，俄罗斯正升高在太空轨道上的攻击行动，频频干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迪金生表示这些攻击针对诸如 GPS 等太空能力，而 GPS 早已经成为全球各地国家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俄罗斯部队一直被指控利用干扰系统锁定乌克兰境内的 GPS 信号进行干扰。专家指这个技术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库的常用工具。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自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已经部署各种干扰系统。在战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 GPS 技术能够利用卫星计算出 GPS 接收器的精确位置。 GPS 亦都用来供无人机侦察和展开协同行动，透过干扰或者欺骗干扰 GPS 信号，能够阻止人员、车辆、船舶和飞机等精准定位，这样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家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俄罗斯部队在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将干扰设备送往俄军集结地区。 GPS 干扰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库的常用工具。俄罗斯军方自2014年以来频频干扰乌克兰境内 GPS 信号。美国太空军副司令汤普森今年4月告诉 NBC， 由于存在干扰装置阻止他们接收到任何有用信号，乌克兰或许无法使用 GPS。 今年三月的多张照片显示，乌克兰摧毁了俄罗斯一座 GPS 干扰和无线电侦察站。乌克兰当局要求其民众协助找出那些强大干扰系统。GPS 干扰未局限在乌克兰。芬兰当局今年三月表示，在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以及和俄罗斯接壤的芬兰东部边界附近飞行的飞机留意到他们的 GPS 信号受到干扰。那些干扰在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美国总统拜登，讨论芬兰和北约建立更紧密关系事宜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迪金森将军指出，俄罗斯和北京对美国及其太空盟友的太空行动构成最迫切而且最严重威胁，因为中俄正积极发展测试和部署反制太空能力的武器。他指控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太空执行破坏性反飞弹测试，以及测试能够干扰其他卫星的军民两用卫星。中共财政部高级官员、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12号表示，对疫情的控制是中国经济正常运作的先决条件。外媒认为他的评论反映出北京对防疫政策的坚持。尽管中国的经济饱受防疫政策的影响，在上个礼拜北京政府继续敦促官员要对质疑防疫政策的人进行坚决打击。韩文秀说，有效防控疫情将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稳定疫情和维护经济、国家发展必须同时进行。他亦都说，北京政府准备在今年上半年落实经济支持政策，但并没有详细说明更多细节。目前北京宣称其政策属于更灵活的动态清零阶段，但是在上海、北京等很多地区封锁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多地居民被限制在家中，而公共交通设施和商业场所全部停摆。在这种情况下，多间国际投资银行下调了对中国今年 GDP 的预期。受消费需求萎缩影响，包括可口可乐、雅诗兰黛、苹果 Adidas 等多间公司都发布了低于预期的中国市场营收数据。美国高端零售商 Coach 表示，中国的防疫措施会削弱消费者对高端服饰和配饰的需求。这间品牌商乐观地认为，如果上海的封城在6月初解除，情况可能会逐步改善。但是这间企业亦都下调了2022财年的利润前景，这样是因为分析师认为中共政府的封锁措施将会整体削弱消费者需求。中共官媒出现的针对习近平的这个诡异现象，有学者分析预测了中共高层内斗可能会面临三种结局。你对这三种结局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